警方也是相当的吃惊啊，连抓两名案犯只是侦破了几起个案，刚刚形成的观点认识又受到了威胁，个别民警对专案组的正确分析又产生了怀疑和动摇。此时专案组领导都及时的同大家分析案情，让大家明确案情是朝着有利于警方的方向发展的，表现为案件的特点越来越清楚，案犯越来越明确，那就是除了张玉平和宋前平还存在着第三个罪犯，真正的连环大案的凶手显然另有其人。此时陕西的问题就大了，犯罪分子层出不穷，也就惊动了国家，下令案件攻坚所有参战干警务必坚守岗位，坚定破案决心，将一切置之度外。所有刑警、交警、武警及相关派出所全力以赴，务必侦破此案。警察那边急的是都要冒烟了，可是王万明哪里知道啊，他还是继续物色作案目标。只是这次出事了。1998年1月15日，石雅茹正骑着车回家，突然被人从后背袭击。石雅茹将近1米7的身高，经常做农活的石雅茹力气倒是不小，一时半会儿王万明搞不定啊。石雅茹一边和王万明厮打，一边喊着救命。王万明毕竟是个穷凶极恶的男人啊，经过十几分钟的搏斗，王万明把石雅茹给掐晕了。掐晕后，王万明并不打算跑，因为他还没办事儿。但是刚才的打斗让王万明心里那个生气呀，这女的劲儿可不小啊，差点没打过。说完便对石雅茹的身体进行击打，一会儿打头，一会儿打脸，结果把石雅茹给打醒了。这个时候王万明赶紧掐脖子，必须搞死她，因为石雅茹看到了王万明的模样。就在这时，附近有几位男人骑车经过，说话的声音很大，凶手毕竟心虚啊，他抬起身子查看了时，手上的劲儿也没那么大了。趁此机会，沈雅茹终于能喊出声了。路过的人听到呼救声，自然前往查看。王万明一看大事不好，来不及了，起身就跑。就这样，沈雅茹捡回了一条命。根据沈雅茹的回忆，办案人员画出了凶手的画像，距离破案不远了。这次没得逞，还差点被人看到，王万明心里不甘呢，必须继续搞。于是王万明又出来物色目标了。石雅茹虽然受此创伤，但毕竟还要生活下去，出院之后就继续工作。这一天正在街上赶路，突然发现疑似凶手的一个人蹲在路边，好像在寻找下手目标。即使身心受到创伤，但是为了生活，石雅茹不得不出来工作。这一天，石雅茹也来到了王万明寻找目标的地方——西安市的长安区。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石雅茹鬼使神差的张望，大老远就看到了王万明，确信这个人就是那天要杀我的人，看得很清楚，没问题。可是石雅茹心里慌啊，他赶紧跑到了附近派出所，将此事告诉了民警。石雅茹带着警察过去后，成功将那王万明给抓住了。到了派出所，王万明自然不会承认自己是凶手，而另外一部分警察已经到了王万明家里寻找证据，终于找到了受害人随手的遗物。当警察把受害人遗物拿给王万明看的时候，王万明终于挺不住了。经过一番审讯，终于确认此人就是陕西连环奸杀案的真凶，名字叫王万明。据王万明回忆，在1997年到1998年短短的一年内，他连续作案30多起，杀死11人之多，几乎每个月都杀人，一直到被捕。法院确认王万明犯有52起强奸案，杀死20人，判处死刑。王万明的大哥王万生等人犯有包庇罪，也被判处数年有期徒刑。从这个案件的过程和警方的破案情况而言，大家是不是也看出了一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东西？王万明作案一步步的变化，完全是当时警察的不作为，养虎为患， 让这只老虎的欲望越来越强烈，胃口越来越大，眼皮子底下杀人竟然没有一点头绪。好几个作案现场之间相隔不过十几里几十里，为什么就不互相通气儿，相互协助去串案？当时的村子能有多少人？外来的人更是少之又少，再加上有犯罪前科的条件限制，应该不是什么难事。说是排查过，但是不知道是稀里糊涂的应付差事啊，还是真的让王万明成为漏网之鱼，那就不得而知了。我只知道，要不是受害人的发现举报，很难说下一个孤魂野鬼又是谁。